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天越来越冷了。在往年啊，琪琪总是在阴历五六月叫了一辆大车没磨子，再卸两小车黄土，而后从街上喊两位煤黑子来摇煤球，摇够了一冬就够了。今年从七七开始，城门就时开时闭，没法雇车去拉煤。而且在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之下，大家好像已不顾地注意这些事儿。虽然有北平的冬寒，这却是件很重要的事儿。连小顺的妈和天佑的太太都忘记了这件事儿。只有齐老人在天末明初就已经不再睡的时候，这盘算着这个煤磨子这些事儿。可是当长孙媳妇告诉他种种的困难以后，他也只好抱怨大家都不关心家事，没能在七七以前把煤拉到，而想不出高明的办法来。煤一天天的涨价，北风紧吹，煤紧着加价。唐山的煤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劫了去，不再往北平运，而西山的煤矿又因日本人和我们的游击队混战停了工，北平的煤断了来源。齐家只有齐老人和天佑的屋里还保留着炕，其余的各屋都早就随着改良和进步拆去，换上了木床和铁床。齐老人喜欢炕，正如同他喜欢狗皮袜头，一方面可以表示出一点自己不喜欢新的东西，讨厌旧的东西一样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东西确实有他们的好处，不应当一笔的抹杀。天佑太太并不喜欢睡热炕，他之所以保留着，他是他准知道孙子们一到三四岁就必派到祖母屋里来睡，而有一铺炕是非常方便的，炕的面积大，孩子们不容易滚了下去，半夜里也容易照管，不至于受了热或着了凉。可是他的南屋是全院中最潮湿最冷的，到三九天夜里能把有水的瓶子冻炸，因此他虽不喜欢热炕，可以偶尔烧他一回，赶赶湿寒。没有煤，齐老人感到一种恐怖，日本人无需给他任何损害和干涉，只需使他在凉炕上过一冬天，便是极难熬的苦刑。天佑太太虽然没有这么惶恐，可也知道冬天没有火的罪过是多么大。瑞宣不敢正眼看这件事儿，假若他有钱，他马上出高价，趁着城里存煤没有卖干净的时候，囤起一冬或一年的煤球和煤块。但是他与老二都几个月没拿薪水了，而父亲的收入是很有限的。小顺的妈以家主妇的资格向丈夫提了好几次，冬天要是没有火怎么活呀，那北平的人得冻死一半。瑞宣几次都没正式答复他，有时候他惨笑一下，有时候装聋作哑。有一次小顺代替爸爸发了言：
妈，没有煤，顺去捡煤糊呗。
又待了一会儿，他不知怎么想起来，
妈，也会没米没白面吧？
别胡说，你愿意饿死啊，混小子！
瑞宣愣了半天，心里说：怎见得不会不觉凉啊？他一向没想得过这样的问题。经小顺这么一说，他的眼忽然看出去老远老远。今天缺煤，怎见得明天就不缺粮呢？冻饿大家都得死，谁也救不了谁。难道因为他在家里，全家就可以没有煤也不冷，没有米也不饿吗？他 抄出老三的那封信，他读了再读，不知多少遍，他渴望能和老三谈一谈。他真的憋闷慌了，晚间竟自和韵梅谈起这个事儿。平常他对家务事儿，他向来不太专业，而且多少多少糖豆酸枣的事儿，完全由太太决定。现在他不能再闭着口，他的脑中已长到了要裂了。韵梅不肯把她水灵的眼睛看到山后边去，也不愿丈夫那么办。孩子的话干嘛记在心里呀、啊、我看慢慢的就会有霉，反正着急也没有用。挨饿，我不信一个活人就那么容易饿死。你也走，老二反正不肯养活这个家。我倒肯，可又没挣钱的本事。算了吧，别胡思乱想了，过一天是一天，何必绕着弯去发愁啊。他的话没有任何理想和想象，可是每一句都那么有分量，史瑞轩无从反驳。是的，他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全家都带出北平，那么一家老幼在北平，他自己就也必定不能走，这和二加二是四一样的明显。他只盼望国军胜利，快快打回北平。太原失陷，广播电台又升起了大气球，庆祝太原陷落，学生们又需大游行。他已经从老二不敢再到学校去以后就照常去上课，他不肯叫老人们看着他们哥俩都在家待着。庆祝太原陷落的大游行，他是不是去参加呢？既是学校的老师，他理应去照料学生，另一方面他有一种好奇的心催促着他，他也愿意去参加，他要看看学生和市民是不是还像庆祝保定陷落时那么严肃沉默，会继续的严肃，就会不忘了复仇。可是他又不敢去，假若学生们已经因无可奈何变成麻木呢？他晓得人的面皮只有那么厚，一揭开就完了。他记得学校里有一次闹风潮，有一全班的学生都退了学，可是校长和教员们都坚不让步，而学生家长又逼着孩子们回校，他们只好含羞带愧地回来。当瑞轩在风潮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这一班的学生全低着头，连大气儿都不出一声，一直呆坐了一堂。他们失败了，他们羞愧，他们是血气方刚的孩子。可是第二天再上课，他们已经又恢复了常态，有说有笑的若无其事。他们不过是个孩子，他们的面皮只有那么厚，一揭开就完了。一次游行，两次游行，三次五次游行，既不敢反抗，又不便老拧着眉毛，学生们就会嬉皮笑脸接受耻辱，而慢慢地变成了没有知觉的人。学生这样，市民们就必须更容易撕去脸皮，勾安一时。他不知怎样才好，他恨自己没出息，没有抛妻舍子去奔赴国难的狠心和决心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